圣言圣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
神啊，我们的心渴慕更多的认识你，更多的明白你的旨意，让我们查考圣经时心灵得到饱足，像享受丰盛的筵席一样。
欢迎加入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宴，
将你的欢喜在经箱上，刻在心板上。主啊，我站立，我敬畏你，献上一切，主啊，我尊荣你。
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
日光之下，
劳碌没有益处。
日光之下，
捕风捉影一场空。
循环的人生还有什么意义呢？
开启智慧的大门，
询问、
探索、
思想，
智慧文学
传道书。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言，我是苏小燕，
我是梁安，
我是静一，
我是熊乐。
各位好，我们正在查考的是传道书，今天看的是5章8到17节，箴言17章27节。所罗门说呢，寡少言语的有知识，性情温良的有聪明。我们要警惕，真的不要夸夸其谈，在神面前呢，更是要谨慎脚步，敬虔听。这是我们上集呢谈到的内容。我们要做一个敬虔的基督徒，我们要做一个灵里沉着冷静的智慧人。那么上文呢，有很多有关于多梦啊、多言、多虚幻的教导。这个礼拜呢，一连两集，我们就谈谈财富观，谈谈金钱吧。传道者再一次走进人群，观察到一个社会的现象。不如我们先看一下8节到9节吧，请静一帮我们读一下8节到9节。
传道书5章8节到9节，你们若在一省之中见穷人受欺压，并夺去公义公平的事，不要因此诧异，因有一位高过居高位的监察，在他们以上还有更高的。况且地的益处归众人，就是君王也受田地的供应。
嗯，谈过敬拜的话题之后呢，转回社会遇到的事情。穷人受欺压不是第一回说的，第四章说没有人帮助他们，没有人安慰他们，没有人伸张公义。但是传道者在这里让我们知道，你看到这些事情你也不必诧异，为什么需要有这种情感去对待呢？那么惨的事，难道我们不应该哀痛一下吗？
其实熊乐听到这个题目呢，就会想起呢，我初信主的时候呢，在教会里面我有这样问过传道人的，也是一个很老生常谈的问题嘛，就是社会这么多不公义，上帝没有看到吗？然后就是世界那么多战争啊，那么多不公平啊，难道上帝不会去处理吗？然后呢，传道人当时候那个回答就带领我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他说其实呢，如果你看圣经的话，其实从古代到今天，其实人呢还是没有变的。那个不公义啊，人受欺压，或者是人的邪恶，远离神的心，其实呢，从什么时候也是一样。可能今天我们会觉得啊，文明了，发达了，发展了，我们很多资讯都比较发达的时候，每个人都受过一定程度的教育，应该是会很开明，坚守那个公义的心嘛。原来也不是如此。那种人的邪恶自私是不分时空，不分你的学历，不分你的科技的发达程度，那这是人的一个很根源的一个东西，远离神的话会变成如此。
所以熊乐刚才说的是哪个朝代哪个年代呢，你不用感到稀奇的。那传道者是不是让我们有种比较冷漠的态度来看那么凄惨的事情呢？其余两位怎么看呢？
我想来分享一下我的认识。因为我们发现啊，这已经是传道书中第三次提到社会上的不公义问题了。第四章呢，它是指一般的不公义和欺压。你看我们现今的这些社会不也是这样，
农民辛辛苦苦种田，结果种出来的粮食却卖不了几个钱。那工人起早贪黑上班，薪水也仅仅够维持一家人的糊口。但是那些大主播，一个晚上直播带货
十几万，
就上亿。所以作者呢，在这里又告诉了我们读者，历朝历代都是不可避免的。穷人受欺压。历朝历代都有，所以不要感到诧异。
我们回到当时那个背景，有没有留意到第八节说省呢？一省之中，省代表帝国的行省，就是远离国家的权力中心嘛。我们都知道山高就皇帝远了，
对，
根本就是个政府都没有办法没有能力管辖的状态。四章一节，欺压者有权有势的，我们作为弱者少数的人只能够忍，只能够泪流满面。那么经文还有几个点呢，值得我们讨论的。他说比欺压穷人更高的是谁？更高层的又是谁呢？好像指向两个不同的人，是吗？
我觉得在这里传道者好像有一种特别的通透，他看到了一种平凡现实下的一个真相。我相信他肯定也有过愤怒，也有过不平，但是他这里告诉我们，在欺压者之上还有一位高过这些欺压者的监察，在他们以上甚至还有一位更高的。我想这位更高的就是我们的神，就是这位最终的审判。
对，
所以这个也成为我们不要诧异的一个核心关键。
我在准备这节经文的时候呢，其实有很多的解经家真的有不同的说法的，我们就不妨来谈谈的。刚才静一谈到一个正面的态度，引导我们真的要往上看。我们看什么？高过惧高位的，以上更高的指的是什么呢？我们知道地方官他们贪污敛财是吗？但是网上呢，可能有审判官，有好的审判官，他们会监察的，他们会阻止不法的事情。但有的人可能会反驳，之前我们查考过三章十六节，说这个什么人间法庭连公义之处都有奸污的，确实有好的法官也有不好的法官。那如果我们碰到的都是不好的法官，那不用怕，还是有盼望。像您刚才说的，我们仰望至高者的掌管，神会替受欺压的人伸冤，也会审判恶人的。但是另外一个说法呢，可能听起来真的会比较消极一点的。经文说监察，监察它不是最理想的翻译。如果我们看新译本怎么翻译呢？较高的照应，你照应我，我照应你。就是我们今天说的官官相卫。所以我个人比较偏向这个说法，传道者在描述八节到九节，描述一个权力架构腐败的问题。因为第九节的含义呢也是挺负面的。第九节，我请梁安再帮我读一下第九节好吗？
好，第九节，况且地的益处归众人，就是君王也受田地的供应。
你怎么理解这节经文呢？
就是君王也受田地的供应，也是要有更高的君王的照应保护。
是，
像你刚才说的，其实他在高位的又有更高的照应，更高的上面又有更高的，每一个官员其实都有比他地位高的在照应他，在保护他。
对，
我觉得这里也很有意思哈。田地好像它是一种自然嘛，君王他有再多的权力，但是他其实还是被自然所限制了。
对，如果司法不公，如果田地是被人强取豪夺的话，说实在有一天连君王可能也会受到影响，他也吃不了米饭的。
那就完蛋了，
那就真的完蛋了。
那再多权力有什么用？
对啊，整个国家可能被更强的国家抢夺了。历史都让我们看到是有的。所以刚才我们大概谈到了传道者他不是在鼓吹我们用一个消极的态度去面对腐败的这个现象。那你怎么看呢？好像再一次很残忍的呈现这个现实给我们看。
我们看到这里是第五章嘛，我们可以结合呢前面的我们所探索过的那些经文去看，传道者他一直在强调在日光之下没有心事。这是熊乐会想起我长大的时候看见很多社会的不公义，或者是很多大新闻的时候会觉得很愤怒，觉得很绝望。然后呢在看到传道书的时候，然后传道者他说，哎，其实这些东西都是日光之下发生过的，没有什么奇特的事。现在呢说穷的百姓被欺压也是经常发生的，今天会 会觉得愤怒，觉得很有情绪，是因为我们有可能没那么多接触过。但是呢，如果我们把那个眼光放在上帝那里看的话，上帝他看千年如一日，在上帝的眼中，他看过这么多版本的那些事情发生，在他的眼中他已经看过很多遍了，就会觉得自己的那个绝望感好像没那么大了。因为上帝他审判一切，他掌管一切，他看到所有东西在发生的时候，其实我们的相信上帝也一样的伤心啊。
很有趣的说法，我们就是活在另外一个版本而已了基本上都一样的，大家经历的都差不多的。是的，你可能会觉得为什么传道者一次又一次赤裸裸的、很残忍的把丑陋的一面呈现给我们看呢？但说实在，他不说难道你不知道吗？你也会知道的，只是你不常去面对而已嘛。但是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常说做盐做光嘛，在这个歪理横行的时代呢，我们还是要站稳的，不能够容让罪恶玷污自己，要把生命的道呢表明出来。我相信呢，这是我们听众，我们在座的每个人呢，我们都知道的。其实呢，5章10节到6章9节呢是前后呼应的段落，所以一开始我就说了，我们会花2集时间去谈财富观的。这里的经文呢是针对人心中最大最大的一个问题，可能我们都会有不知足，总是觉得不满足啊。其实10节到12节传道者提出什么例子去证明金钱不能够让这个有钱人知足和安睡呢？不如你们三位轮流读一下10节到12节吧。熊乐先。
贪爱银子的不应得银子知足，贪爱丰富的也不应得利益自足，这也是虚空。
11节，货物增添，吃的人也增添，物主得什么益处呢？不过眼看而已。
12节，劳碌的人不拘吃多吃少，睡得香甜，富足人的丰满却不容他睡觉。
为什么他不能够睡得香甜，也不能够满足知足呢？梁安，
富足的人有了还想有，多了还想更多，因为人的本性是贪得无厌的。
我觉得这个富足的人感觉好可怜啊，那么多钱，结果连睡觉都睡不好，还不如我没有太多钱，但是我吃得饱睡得好。
我们经常听到一句话说，这个人呢，穷的只剩下钱。
学生时代都有读过《道德经》吧，是吧？知足者贫亦乐，对吧？不知足者富亦忧。为什么他有钱还会失眠呢？可能满脑子都是发财的计划，可能满脑子都怕被人暗算，可能怕被人偷、被人抢。但反过来，我们这些平民百姓呢，白天工作太累了，
倒头就睡，
对，
就睡的人，
没错，
根本我完全。成了一整天的工作，我心就安了，我心就踏实了，根本不必担心我的钱财会被人偷，因为根本不多嘛。我前几天呢看到一则新闻，很有趣的，日本有位学生，他20岁的时候呢，他就中了彩票，人民币1000多万吧，1000多万，
人生巅峰了一下，
对，人生巅峰，但是5年就花光了，因为他是一个吃货，他那5年呢就到世界各地去品尝美食，结果花光了。他悟出一个道理，他说，其实最美味的食物就是用最简单的烹饪手法煮出来。我们一开始就说，传道者他想要传递的不是消极的态度，而是我们可以好好的过一个简单但是快乐的生活的。我们基督徒当然知道我们仰望神的供应，但是一般人他们可能穷尽一生都想拥有的财富呢，结果被传道者说成是虚空 meaningless 没有意义。如果我们再看一下所罗门写的箴言23章5节，他怎么形容钱财，会不会帮助我们更深体会刚才讨论的10节到12节呢？
那个23章5节他是这样说的，你岂要定睛在虚无的钱财上吗？因为钱财必长翅膀，如鹰向天飞去。
竟然长出翅膀来了。
对呀，
它会跑掉。
对，你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
对，
是会跑的，
确实会跑。
为什么？你看啊，最近今年2024年发生了一个，就是我们中国好多的富豪在美国硅谷存了好多的钱，然后美国硅谷的银行倒闭了，他们的钱就不翼而飞了，所以就像所罗门所说的，长了翅膀飞走
了。虚空啊，那些钱都没了
真的很虚空。
我们没钱人当然你就睡得好， 简简单单的日子。有钱你发现你存到银行之后好多理财产品，不然你要投资这个那个，甚至买股票啊或者是其他的基金呀，很多时候涨啊跌呀、也会让你的钱没有了。
有些人就是每天都盯着手机，就是看着那个数字
红色绿色、
啊、对对对，红色绿色升升跌跌的，哇，他们每天就没有其他娱乐的，他们没有其他的活动的，就是盯着手机、
甚至更严重的是他们的精神压力还很大
啊，真的
万一亏大了怎么办？
是
怎么办呢？刚才我们谈到箴言二十三章有个背景呢，是富人摆设的筵席、那么所罗门就警告那些被邀请的人，你们不要贪心，你们不要追求属世的钱财。他真的是以生动的比喻来指出钱财有翅膀的、钱财的无常，财富的虚空。所以呢，一心想要求富的人很像一句成语的什么呢，缘木求鱼，爬到树上找什么呢，找鱼哦，真的是
怎么可能找得到、
怎么可能呢，徒劳无功的、
是的，
所以我们真的要有一个日光之上的价值观来看财富。
勤读圣经的人真有福，
思想圣经的人真有福。
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
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
圣言圣宴邀请你加入查经小组，
叫我蒙福的一本书，
领受真道，
灵命不断成长。
这本书虽然古老，叫我智慧一点都不少，不是普通的奇妙，上帝知道我需要。这本书虽然古老，给我指引世界都正常。
熊乐想起呢，我在大学的时候认识一位传道人，他的妻子呢就很有上帝的恩典，做生意的，住一个很大的豪宅，然后呢就家里面有三辆车。但是呢有一天呢，他在教导我们基督徒的钱财观，说我们啊就是要做好上帝给我们管家的角色。然后他就分享呢，上帝给了他这么多的恩典，他说他一定要运用在弟兄姐妹或者是有需要的人身上。然后他真的做到了，就是呢他经常开放他的家，就是很大的那个豪宅，给我们弟兄姊妹啊上去小组啊、查经啊、分享啊、灵修啊。或者是有一些弟兄姐妹真的经历经济上的困难，他说呢不要紧，你们中间哪一个没得吃没得穿没地方睡的话来找我。然后他真的做到呢，然后他家里面有了三辆车嘛，他经常都用来去接送弟兄姐妹去不同的地方去服侍。他就说这个就是上帝给他一个很好的管家的角色，也都鼓励我们，如果上帝赐给我们什么呢，一定要好好的运用在这个服侍的上面。
所罗门在箴言二十二章二节他说，富户穷人在世相遇呢，都为耶和华所造。所以呢，谢谢熊乐刚才的分享，传道者他不是怀着那种仇富的心态呢去强调，哎呀有钱人有多坏，有钱人的生命呢有多虚空啊。那无论是任何阶层的人呢，我们都是平等的，我们都有自己的权利，我们都有自己的责任。所以当人认识到神的心意呢，我们就知道怎么样去使用神让他们管理的钱财了。那么往下看十三到十四节，传道者看见日光之下有一宗大大的祸患，为什么这个有钱人这个财主他会反受其害呢？
他说财主积存资财反害自己，后面就开始讲到了他具体怎么害自己了，遭遇祸患，这些资财就消灭了那个人生了儿子，但是手里也一无所有，就感觉财富并没有给他带来真正生命的意义。
他到底遭受什么祸患呢？可能是生意失败，可能像我们现在说的金融海啸啊，可能是被骗取，经文没有解释，但确实一件挺遗憾的事情。你会不会同情他的遭遇呢？
也会同情，但是呢又可气。我跟大家分享一个败家子的故事。是哪一个败家子呢？就是晚清，晚清的时候的首富叫盛宣怀，他是清末的官员，秀才出身的。那当时是被誉为中国的实业之父，也是中国的商富，也是高等教育之父。他只有一个儿子， 这个儿子就被称为民国第一个败家子。
嗯，
这个儿子呢爱好是赌博。
嗯，
曾经一个晚上输掉了100套的房产。
哇，
最后他父亲在上海病逝的时候，按着遗嘱呢，将一半的财富是作为慈善基金回馈社会了，另一半就留给了他这个儿子。当时他家这个苏州留园你们听说过吧，这是他家的私人宅院。
嗯，
所以留给他这个儿子了之后，他这个儿子不但没有好好的经营他的事业，反倒呢继续的吃喝玩乐，然后又赌。当年在上海呀、是出了名的，知道吗？上海第一辆的奔驰汽车就是他的。
嗯，
后来他觉得买了这部车还是不满足，他把这个车呢镶了一层的纯银。
天哪、拿来看的，
很夸张啊，
摆着看的，
所以
炫富。
就这样不务正业，一直到晚年呢，就落了一个非常凄惨的结局。
嗯，
到1958年的时候，他一不会劳作，二又没有金钱了。最后他的结局是饿死在了这个苏州留园的门房中，以悲惨的结局走完了自己66年的荒唐人生，又可怜又可恨的一个故事。
对，我们回过头想想，很多有钱人，包括您刚才说的那个炫富的人，他们为什么要拼命赚钱，或者为什么要积财呢？可能金钱对他来说是安全感，是一个保障，能够留给后代吧。有钱有才的人，他就会自然就会妻妾成群，就很多孩子，很多的孙子要他养。但如果有一天他一贫如洗，其实他的压力还蛮大的，因为他后面一大把人等着他照顾，加重了他的压力。我们真的没有办法依靠会长翅膀的钱财的，因为它随时随地可能有一天真的会消失的，不见的。所以13到14节传道者他看到这么一个祸患，那15到16节呢，有心理准备，大家的心情会越来越沉重的。我们接续来看另外一个祸患，同时他也在回应传道书1章3节的问题，到底是什么祸患呢？
第15节他这样说，他怎样从母胎赤身而来，也必照样赤身而去，他所劳碌得来的，手中分毫不能带去，他来的情形怎样，他去的情形也怎样，这也是一重大祸患。他为风劳碌有什么益处呢？
劳碌的问题是不是？
对，劳碌的问题，因为我看这2节经文呢，我总觉得这个祸患呢也是跟我有关系的。
对、
因为有一天我也会赤身而去的，每个人的命运都是一样的。那这里的祸患跟你我有什么关联呢？大家说说你的看法。
我看到这个劳碌哈，我又和前面的那个钱和权，他们好像在某种层面上是有关联的。有的人不断的劳碌，就是我说的这个不断的劳碌可能是超越了正常界限的哈，我没有说努力勤奋这个是错的，只是说超越自己欲望的过分的劳碌，他可能是过分的想要一些权利，过分的想要一些钱，就好像陷入了刚刚前面我们谈到的钱财权利的一种虚空的循环，那你的身体你的精神自然就陷入这种虚空的劳碌。
是的，当我们看当代圣经一本，这里说的16节，他说极大的悲哀，像静怡所说的，不是鼓励我们要躺平，我们啥都不要做，我们还是要殷勤努力工作。但如果有个人他今生只为钱而活，如果他觉得钱财才是我安全感的唯一来源，那么有一天他肯定会崩溃的，他一定会崩溃的，因为我今生花了那么多的努力，结果可能今生财产就消灭，此后那就肯定带不走的话，不就是真的为风来劳碌吗？那更惨的是因财富的烦恼其实一辈子都缠绕着他，他很有钱但是不能够甜睡啊，每天都非常的担忧。人活在世界，如果只是单单为了权力，为了财富呢，我觉得真的是未免太浪费了。17节我来读一下，并且他终身在黑暗中吃喝，多有烦恼，又有病患呕气，财主最终为钱财付上什么样沉重的代价呢？
终身在黑暗中吃喝，多有烦恼，最终是怎样病患呕气。看到的重点的词就是这个黑暗，因为我又结合着2章14节，当时说的是智慧人的眼目光明，愚昧人在黑暗里行。这个人他再有钱再富有，他不认识这一位造物主，就是在黑暗中，所以 当病痛临到他，他也是很可怜的，他也没办法，只能怄气叹气。那这么多的财富啊金钱也是帮不了他的。
对呀、啊、对呀、啊、
嗯，
满脑子都在想凡人的事情，身心灵都会疲惫的。我就联想到那个三无人士，那个无子无二无兄的那个孤独的人、
哦、
在黑暗当中好像是没有人陪伴你，你只能够一个人吃喝。你虽然住在一个非常大的豪宅啊，但是你每天晚上你都是自己吃喝的，而且边吃边喝、嗯、还有多多的烦恼，一会儿又生气，一会儿又不舒服不高兴等等。再说一遍，真的浪费了生命了。
这个我也得想起呢，我那个传道人跟我们说这个基督徒的金钱观的时候，他经常挑战我们的追求学业为了什么呢，工作为了什么呢，钱赚多少才够呢，啊，你要去买豪宅买车环游世界，然后呢人生有意义的东西是在那里呢，他就挑战我们去想。就好像呢我们啊、学生活在这个时代，读书是为了进一个好的大学，因为家里面也是这样叫我们嘛、嗯、读一个好的大学出来有一份好的工作赚很多的钱，爸爸妈妈才安心。但是啊、很多时候读大学的时候，很多人包括我自己都会开始想，人生真的就是这样吗？追求这些有意义吗？就好像跟这个传道者有点联系呢，读这个传道书的时候开始会有一点在想起了，哎，究竟人生真正有意义的是什么，有什么东西我可以去追求它，然后它不会让我觉得空虚了，肯定钱财不是这个东西。
嗯，有一天走着走着或者夜阑人静的，你真的会在想，我到底活着有什么意义，我到底为谁而活，我到底为谁而做呢。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去谈论金钱观财富观，我相信大家的三观都是合的。那想想到底神怎么看一个积财的人呢？今天没有时间分享，但是鼓励你回到家里去看一下新约圣经路加福音12章21节，你就会知道神怎么看一个为自己积财的人、嗯、那说实在今天一个结论就是人不满足、嗯、人心里不知足。那想问问大家，你目前你现在这个状态你满不满意，或者你有没有在享受着神赐给你的份呢？每个人都简单分享一下吧。
当我能够说出感恩的时候，我是知足的。但是当我开始抱怨的时候呢，就有一点不知足的信号了。
又高又低的那种。
我都跟静怡一样，作为一个人呢，身处于这个世界呢，很容易有比较的。真的就是每一次都得要去回到上帝那里，提醒自己什么才是值得我去追求的。
嗯。
看圣经的时候呢，就知道神的话很好，但是你临到真正的环境的时候，你很多时候是行不出来的。
嗯，
为什么？因为这个世界太邪恶了，有钱能使鬼推磨，钱不是万能，没钱万万不能。其实钱真的好重要，因为你身不由己啊，你每天睁开眼睛是不是要还房贷水电费煤气费孩子的学费，你生活中处处都需
要
钱呀、啊、所以活着要用钱。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要怎样的有一个正确的金钱观和价值观呢？就要有从神而来的智慧，切记就是不能够拜金、嗯、但是呢要做钱的主人、
嗯、
而不是钱的奴隶。
刚才他说到一个词，好久没听到过，拜金了。
拜金
啊，对。
我们来看一下思高译本怎么翻译第10节，我们刚才读到过的，他说爱钱的，钱可能跟你说，对不起，我不能够满足你，你怎么爱我也没有办法。你整天在想着拥有它，想抓住它，想要更多，这个过程你是知道的，非常疲惫的，非常的劳累的，而且最终可能会为你带来失望。有天当你的财产一夜之间消灭、嗯、你真的可能会崩溃。但如果你不是视钱财是你今生唯一的安全感来源、嗯、你知道我的福乐都是来自神的话呢、嗯、我觉得我们可以用一个非常健康的心态了来面对神赐给我们的财产的。
是的。
好，那么今天我们查考的经文是传道书5章8到17节。我是苏小燕，
我是梁安，
我是静怡，
再见，
拜
拜。
他一切所做永远长存，无所加添，无所减少。